以色列军方导弹精准空袭贝鲁特建筑物撒那耳平。北韩援助俄罗斯200座军工厂运作，芬兰总统不看好。日美利剑25演习，俄罗斯作出危险举动。辽宁号穿越台湾海峡，中共指是正常。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24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以色列空军22号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栋建筑物进行精准攻击。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出警告，通知贝鲁特南部郊区两座建筑物内和周边的人应该撤离该地区。40分钟之后，一枚飞弹飞到来，美联社记者拍下整个飞弹攻击的一刹那大厦被夷平的画面。有专家指出，这次以色列空军精准攻击是使用 SPICE-2000 导引炸弹。 SPICE-2000 是采用光电 EO 和 GPS 双模式导引，可以附加到各种2000磅重的非导引航空炸弹上高，将它们变成高精准度炸药。它的圆周误差率低于3公尺。今次攻击是配搭2000磅重的硬化穿透炸弹 BLU-109。 以色列军方23号亦都宣布，过去48小时内在黎巴嫩南部击毙真主党3名指挥官以及70名民兵。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3号的报道，以色列军队除了消灭真主党前领袖纳斯鲁拉和接班人萨法丁之外，还铲除了同样位于该总部的真主党情报首长哈齐马以及大约25名成员。近期还传出消息说，以色列军方打算透过将军计划彻底清除加沙地带北部的哈马斯势力。将军计划是以色列退休将领集团在9月向以色列议会提交的一份作战计划，透过完全封锁、围困的方式，阻断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资源流入加沙北部，直接迫使当地哈马斯势力投降。根据中共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战略事务部长德默尔在当地时间22号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时，布林肯对以色列提出公开澄清将军计划的要求，但是被以色列明确拒绝。布林肯还表示，在和以色列官员的会晤，他重申以下事项的重要性，包括将人质带回家，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人道主义救济，以及结束加沙战争，提供持久安全。总理办公室表示，内塔尼亚胡和布林肯的会面持续了两个多钟头，友好而且富有成效。布林肯将会在星期三较后时间离开以色列，前往沙地阿拉伯，在那里他将会继续谈判。先前据讲，美国五角大楼雇员塔巴塔拜是有关以色列对伊朗报复计划的高度机密文件的泄密者，他是哈佛金乃迪政府学院的研究员。据讲他使用哈佛的电子邮件直接和伊朗革命卫队进行联系。但是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赖德少将正式否认了多家媒体较早时候的报道。他说塔巴塔拜不是泄露以色列军方准备攻击伊朗的高度机密文件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国防部还指出，他们正在和联邦调查局以及情报界合作，和以色列一起确定泄密的源头。今次泄密文件也都揭露了以色列的秘密武器隐形无人机，专门用于监控中东。根据军民网站 Defense Blog 报道，根据泄露文件，以色列空军 IAF 在15号至16号期间进行了秘密无人机行动，利用这些先进的无人机向伊朗和该国周边地区的目标进行持续的情报、监视和隐形侦察任务。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NGA 亦都证实了这些情报。这项消息亦都揭露了以色列情报能力的最新发展。 亦都係為該國高度機密嘅軍事裝備提供咗新嘅見解。除咗對伊朗進行偵察飛行之外，泄露文件仲凸顯咗以色列喺整個中東地區嘅情報收集能力。這個未公開嘅無人機計劃，令以色列喺監視敵對勢力方面具有顯著嘅優勢。這些無人機可以提供有關該地區軍事發展嘅即時情報。另外值得注意嘅係，美國駐科倫坡大使館向喺斯里蘭卡嘅美國公民發出警告，話可能會發生針對旅遊勝地嘅攻擊事件，特別係該國東南部熱門衝浪勝地阿魯加姆灣。該通告基於可靠資訊，表明以色列人可能係攻擊目標。作為回應，斯里蘭卡當局加強咗該地區嘅安全措施嚟保護遊客。而在美國發出警告之後，以色列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敦促公民立即離開斯里蘭卡南部和西部的某些旅遊區，包括阿魯加姆灣、阿杭格馬、加勒、希卡杜亞和韋利格馬，因為有資訊表明存在潛在的極端分子威脅，集中在旅遊區和海灘，建議以色列旅客不要透露自己的以色列或者猶太人身份，並且避免穿著帶有希伯來文字的衣服。英國外交部亦都更新了旅遊建議，警告遊客這種情況會突然發生，並且建議他們聯絡保險公司。在俄烏戰爭陷入瓶頸的同時，北韓對俄羅斯在人力和武器方面的支持動作，令俄烏戰爭再次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根據南韓軍方和情報機構的最新報告，北韓不單止向俄羅斯輸送大量武器裝備，而且同時還啟動了境內大約200座軍需工廠來維持軍事生產，確保不影響國內庫存。芬蘭總統表示，可見俄羅斯有幾咁絕望。專家分析說，北韓和俄羅斯正在向著越來越危險的方向前進。南韓情報部門指出，北韓已經向俄羅斯出口了超過940萬發彈藥，而自己亦都預留了足夠支撐一至到三個月的作戰物資。同時，南韓國防情報本部分析，目前北韓境內估計大約有200座軍需工廠，目前全部都投入生產。北韓受到國際制裁，點有能力生產咁多武器彈藥呢？消息人士表示，北韓是由商用電器裏面取得相關零件，這些零件是來自美國、日本和歐盟等地。南韓國防部表示，由於北韓對俄羅斯持續輸送武器，該國不排除向烏克蘭提供攻擊性武器作為反制措施，來阻止俄羅斯和北韓的進一步合作。而南韓向來是全球主要武器生產國之一，之前美國和歐美國家以及烏克蘭一直要求首爾當局提供軍事援助。南韓總統尹錫月的辦公室強調，如果北韓和俄羅斯簽署的防禦條約繼續推進，該國將會重新考慮提供武器給烏克蘭的可能性。之前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布達諾夫就曾經表示過，北韓目前是俄羅斯最大的武器供應國。德國之星引述歐洲政策分析中心跨太平洋防禦與安全項目的安全專家尼科朗格的說話，說俄羅斯需要來自北韓的炮彈和彈道導彈，北韓正在對這個形勢加以利用，並且很可能要求俄羅斯轉讓有關導彈、核武器以及軍備運輸的技術。俄羅斯將會為了由北韓獲得低質量炮彈和彈道導彈付出高昂代價，但是普京只能夠作出讓步，因為他在烏克蘭前線的戰事陷入了困境。安全專家朗格之前表示，俄羅斯正在令北韓變得更加危險，他將危險的技術和一個危險的國家做交易。北韓和俄羅斯這個軍事聯盟將俄羅斯的軍事力量和金正恩在該地區的野心結合一起，因此無可避免安全局勢將會跟著發生改變。為了應付這種可能非常強大的新聯盟，南韓、日本和美國將會被迫採取應付措施。 对于俄罗斯需要得到北韩的援助，芬兰总统斯图布23号在访问柏林的时候向路透社表示，我们只是见到俄罗斯有几咁绝望。俄罗斯在全球的盟友不多，他依赖伊朗提供武器，北韩派出士兵，这个情况会差到点？斯图布表示，北韩军队的部署可能造成冲突升级，他将会在10月28号至31号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将会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没有乌克兰的参与就不会有和平协议。他同时会呼吁中国，无论以什么的形式都不要协助俄罗斯，特别是不要提供可以作为武器的军民两用原料以及商品。23号，日本向媒体公开了同美军在宫崎县新富町的新田原基地全国性日美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方面就事件表示抗议，不过日本就反驳，而俄罗斯再作出危险举动回应。日本自卫队10月23号在宫崎县新富町的新田原基地同美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咁系以九州同冲绳为中心的全国性日美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利剑25的一部分，被称为世界最强战斗机的美国空军 F-22 隐形战机首次参与以新田原为基地的演习。在今次的利剑25演习，日美两国总共动员了大约45000人参加，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同时北约组织以及澳洲、加拿大等13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亦都对今次演习进行了视察。据日本防卫省消息，在由10月23号起至11月1号的演习，除了因为 F-15 战斗机退役而被巡回部署在冲绳县美军加守立基地的 F-22 之外，还有具有短程起飞和垂直着陆能力的 F-35B 隐形战机参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大约12架新田原基地的 F-15 战斗机，部署在四国海域上空和九州西方空域，演习没有使用实弹。10月11号，俄罗斯外交部向驻俄日本大使馆表示，并非本地区国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参与演习，而且规模逐年扩大，绝对无法容忍。而驻俄罗斯日本大使馆在10月11号就强烈反驳，说绝对不接受抗议。日本方面还提醒俄方，上个月俄罗斯军机侵犯北海道礼文岛领空的事件防止再次发生，并且再次表达了对中俄军队在日本周边联合行动的深刻担心。而俄罗斯国防部就在11月22号宣布，俄军能够搭载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图95当日在日本海上空飞行大约10个钟头，并且由战斗机苏30护航，侦察机伊-38就在日本海进行了搜查和追踪敌方潜艇的演习。俄罗斯今次演习是否针对日美大规模联合演习利剑25而来就不得而知，但是两次大规模的军机和军舰同时出没，没有选择在不同日期举行，避免擦枪走火的可能，令外界看见都担心。就在外界对俄罗斯和日本、美国为利剑25军事演习担心的同时，中共方面亦都有所动作。根据台湾国防部23号通报的消息，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近日有新动向，由东沙群岛附近经台湾海峡向北航行。中央社引述国防部13号消息说，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13号曾经在巴士海峡附近现身，中共军方的联合利剑 2024B 大规模环绕台湾军事演习的阵，辽宁号曾经出现在台湾东南方的应变区外面，并且起降舰载机侵扰台湾东部空域。10月22号，中共军方又在靠近台湾的福建平潭实弹演习，平潭是大陆和台湾距离最近的地点。今次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经过台湾海峡，应该是北京再度宣示主权的动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3号在例行记者会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中国航空母舰经过台湾海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23号到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专案报告的时候，针对之前解放军的联合利剑2024B 军事演习活动表示，若果中共采用国际法定义的封锁行为，阻止他国飞机或者舰艇进入台湾港口或者机场，台湾将会视为是战争行为，台湾军方将会进入应急作战阶段。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